段信息之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哦。我是期望你们回答的。这次这个武汉的这个病毒啊，我就想说，对你有什么影响？对你有什么震撼啊？对这件事情，有谁乐意可以分享一点？就武汉这次所出来的这个瘟疫啊，真的叫瘟疫，对你有什么影响啊？在各方面啊，可能在你感情上，在你属灵上，在你身体上，有什么我们可以分享一点啊？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，很多教会的出席都大打折扣，越大的教会越多人出席都不敢去啊。那我就想问一问啊，梅可以讲一点，你觉得这次这个我们给他那个麦克风好，我们有一点分享啊，在我讲以前怎么样？
给我看马太福音第24章，就是给我一个提醒，要警醒，因为这个是开始，那个瘟疫带来就是一个开始，神的审判，神的快来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有个感动，就是要积极的要传福音，因为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呢，所以呢，我的。
大哥有没有什么讲？这次这个武汉的瘟疫，你有什么感受？对这个？
这武汉这个瘟疫，我是感的是神给我们的警告。是警告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包括了你跟我都犯了罪，要我们知罪悔改，而且嘛，这是这个悔改的好的时间呢，不能够再放过了。
谢谢。贝斯有没有什么分享一点？我们一个一个都讲一点，这样可以有一些。
我觉得这个也看见神的怜悯哈，在 SARS 的时候，在什么时候，大家好像做梦一样过了啊，就忘了，然后一样嫁娶，一样吃喝，尤其是在我们 Chinese， 我神很幽默，在中国年的时候，给大家都禁足在家里，大家在家想一想，我知道有很多武汉的牧师跟弟兄姊妹在那边努力的传福音，他们在家里面，他们就用什么什么的，就在那边灵修啦。我就觉得神是很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呢，把大家都关在家里，不要再吃喝玩乐了 ，OK？ 思想一下 ，OK？ 所以我觉得我是看见神的怜悯，虽然有很多人不幸过世，还有那位医生，对不对？他牺牲了，我相信，对，他在神的身边了，所以我就觉得神就是这么爱我们
，OK？我们人就是要走他自己的路，不理神，不要神在他们生命。但是我们遇见这个epidemic， 这是一个事情，也人不能控制的，只有神可以。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把这个 virus， you know， get rid of。
这个武汉肺炎的事很快，很早我们就知道哈，而且一下。这是瘟疫蔓延的很快，而且你说因着中国人，不是传福音，传瘟疫，全球现在都是，所以人说哪里不认识中国人，只要他到哪里去，中国人也是，中国人的个性上很喜欢躲闪跑，一听到有事赶快就跑。你看武汉刚要封城之前，500万人跑的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地，他跑到哪里去，那你就成为重灾区。真是这一点，我这一次是很大感触了。我一个就是很同意安妹刚才讲的，真是一个神的审判警告。你看那个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到，耶稣讲到到处有地震和瘟疫，真的就是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，就是你不要在那怕，赶快去耶拉，躲不到哪去，现在飞机都没了那然后你不要惊慌，你现在是要起来。要起来祷告，呼求神。那怎么祷告呢？刚开始的时候也很困惑，不知道怎么祷告。因为中国是我的家，我也很爱中国，我也不希望中国会这样。但是就是，哎呀，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，要替习近平来认罪悔改。哎呀，这个罪那个罪， 但是这样祷告好像最终也觉得不合神的心意。神是要我们要认罪悔改，我们替代性的来认罪悔改。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中国人，也喜欢跑来跑去，躲来闪来闪去，到处去传染一些不好的东西，也是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不好的德性。所以神现在就是要借着这场瘟疫来改变我们，让我的心回转，要悔改，真是很多的悔改，要回转向神，不要老是在那里躺着，很舒服，美国很舒服，气候很舒服，生活很舒服，肉体很舒服，但神这些都不纪念，不喜悦，要悔改，要回转向神，在这个季节里面。而且我觉得神界的瘟疫在震动我们，在震动万国，也在震动我们，很多问题都会来了。如果你传染了怎么办？如果你死了怎么办？很多问题，所以这要警醒。
知道我们会去哪里？
他没想到，但是，万一这是，我觉得，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一些事，所以要每天都很感恩，现在拥有一些健康，一些是，对。对，就可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病了，就走得很快，突然间咚哦，就走掉了，对吧？对，对。
去错地方，我们有没有讲一点？
这震撼就是，其实走去哪里都是不安全的，不平安的，唯有回到神的身边才是最平安的地方。
跟大家有一些分享，就是谢谢你们的分享。我是觉得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平衡的观点啊。我是觉得我们该注意的要注意，该洗手要注意，卫生的都要注意啊。有人说啊，没关系了，这个没事，怎么会没事？这很脏的，这个有一些正确的，这个网上的很多消息不是很正确啊，所以要。能够洞察，不要什么都相信，啊，可能注意一些真正的，特别是美国官方讲的，我觉得比较靠得住啊。那要怎么样保持常常洗手，戴口罩要怎么个戴法，什么都要照着那个去做啊，这是一方面。但是我现在看到一个更大的瘟疫，就是怕这个瘟疫所产生的惧怕的瘟疫，啊，我就觉得有点过了头，现在很可怕。啊，这我知道几个大教会说，人虽然少了一半了，人都不来聚会啊。那我想，如果你要一直想下去，你就什么地方都不能去，因为你在分析。我看到我一天到晚收到这，我就瞄一眼就过。他在空气中怎么样？你天天就想这个，我就说，我就带领大家做一件，你要奉主耶稣的名，我要拒绝这个思想。我们奉主耶稣名拒绝这个惧怕，这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你要开始专注在耶稣身上。如果这是神容许的震动，他不要让全世界每一个人天天就看这个疫情，哇，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就没有意思了。就是要让你看到说人很有限，刚才美莲讲得非常好，是不是？你哪里安全了？ 这世界上有哪里安全？我再讲一次，我在2008年的时候啊，2008年，这个美国的经济非常大的动荡，就影响到全世界，整个亚洲也很惨。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姊妹特别打电话来问我，她说：“田牧师，我想请教你啊，现在美国也靠不住了，你觉得我们应该往哪里跑啊？”她说：“我们是从中国大陆跑出来的，我们觉得美国安全，现在钱一下通通都没了，应该往哪跑？你觉得我应该去澳洲好呢，还是去南非呀？”我说：“姊妹啊，我没有答案啊，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啊。”我说：“你是不是重生得救基督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啊。”那你应该听圣灵的声音。他说：“牧师，我听不到啊。”我说：“你当然听不到，你现在充满了恐惧，你哪里听得到呢？”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就想问你，应该我们现在应该跑哪里啊？啊？后来他就问我一句话，说：“牧师，你往哪走啊？”我说：“我哪里都不走，我就在我在的地方。神没有告诉我要离开这，我就什么地方都不去。”同意的说阿门好吗？你哪里可以跑啊？你现在跟我讲哪里可以跑。Annie，有哪里可以跑吗？你什么地方都不要跑，为什么要跑呢？诗篇91篇说：“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就是在神怎么样，必在圣者至圣者的怎么样护荫之下。”你什么地方都不要跑，你要跑到神的隐秘处。Amen。 所以今天让大家有一些分享啊，也是让知道一下大家的心境。我们为我们教会不少人也在生病啊，他们在家里面不想，有的是被隔离，必须要隔离。像我们的赵传道，他已经一个月都不在了，又回来又隔离啊。所以现在很多事情都在变化啊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就是神要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不变的。 Amen。 什么是变？弟兄姊妹们，希伯来书那边讲的很清楚，他说后来不但是地要震动，天也要被震动。他的意思不是天上的天，讲到第二层天，在那个灵界也要被震动，所有的鬼魔都要被震动，就是现在的时候。但是他后面讲一句话，我们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。请问那国是什么？就是神，就是耶稣他自己。你里面有一个弟兄姊妹们，我是觉得神在考验全世界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在考验，非基督徒一定输掉的，因为他没有神他一定受不了。基督徒很多现在也站不住了，怕得要死。主耶稣讲登山宝训，讲到天国的律法，讲到天国的宪章，讲到最后他讲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人，他说你们听了我所讲的道又去行的，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。现在我就鼓励你们每个礼拜天要仔细听道，要做笔记，要行道，不然你就是把你的房子盖在沙土上，这个会越来越厉害。我跟你讲，刚才姊妹讲的一点都不错，我觉得这是小 case， 将来会传的什么地方都传。你知道有一个地方最安全吗？就是神同在的地方。这个预言早就讲了，十几年前就讲了。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也是很特别的，是非常超自然的啊，所以我就希望你能够仔细的听。那上个礼拜呢，我们讲到认识天父的心哦，神很奇妙的，就是要我从约拿书跟大家分享天父的心啊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角度。我们常常想到约拿是个先知啊，就不听话什么，可是神要让我们来看他的心意是什么。其实这个约拿就是你啊，你不要一直想到约拿，其实这个约拿就是你跟我，就是今天的教会啊。那我们上个礼拜有讲，我先复习一下啊，讲到天父的心是怎么样。上个礼拜谁还记得天父的心怎么样？第一个，对尼尼微城的居民，对尼尼微城的居民，天父的心是什么？你不能看上面作弊了，蛮有怜悯是不是？派约拿去。那对该船上的人呢？那个船上人都不认识神嘛，神很有恩慈啊，神很有耐心呢。然后对约拿呢，我觉得约拿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真的很像小孩子，就是你跟我啊，你不要一直看约拿，就是你跟我，我们就像小孩一样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懂。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，他有他的理由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跟约拿一模一样， 我们完全不顺服神，我们有我们的理由，但是神呢对他很有耐心。神先借着船主对约拿说话，约拿一上船就到船底下去睡觉，而且还睡得不错。哎，哎，你不要以为你不要以为你不顺服神就睡不着觉。哎，有人不顺服神还睡大觉还打呼，那个船长说，哎，你这个人干什么啊，大家都快要没命你还在这睡觉。所以神对借着船主对他说话，后来神又借着船上人说，你这个人是干了什么坏事啊，为什么跑到这个船上，老天都不放过你，是不是世界上人也知道，对不对？你跑到非洲还有蛇咬你，你是不是一定干了什么大坏事啊？所以神也借着船上的人对他说话。神还借着什么对约拿说话？神借着大风大浪。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们，这次这个瘟疫很特别，这个真正的来源怎么样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不管是怎么样来源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这好像一个炸弹一样，跟那个 SARS 不太一样，比 SARS 快太多了。只有短短一个礼拜全世界被震动，现在震动到一个地步，什么计划都要改变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去什么地方你都没有办法去成，所有计划你去问航空公司，他所有都是掉在空中，他说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大概到三月怎么地方，我看到一直关了，这里去哪里都关起来了，因为这是神容许的事。听到我讲啊，你根本不要怕这个瘟疫，我告诉你，听到牧师的话你赶快悔改，你住在神同在你没事，你坐飞机也没事，你坐船也没事，你做什么都没有事，但是你心中怕的要命，你在家里就突然死掉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怎么死的？跟我讲怎么死的。吓死了。对了，你知道这样吗？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啊。有一个人，他的姐姐这个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就去检查，一检查也发现有癌症。而姐姐后来没死，妹妹死掉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妹妹怎么死的你知道吗？吓死了。他听到他姐姐有这个癌症，后来去化疗都好，他说搞不好我也有啊，他一天到晚想着，后来就死掉了，后来就一个小病就死掉了。我们跟人家讲说你不要怕，我跟你讲不要怕，这是白讲，你怕是有原因的。你现在我要跟你讲为什么不要怕，因为你要知道谁掌权，你要知道你是谁。我就想问你是谁啊？啊，我是田生。啊，你田生是谁？啊，我是牧师。那你如果不做牧师你是谁？啊，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了。那怎么会不知道？你是神所爱的女儿 Annie， 神一定照顾你，神正在照顾你，哪怕你感觉他都没有在照顾你，他还是照顾你。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靠感觉的，靠感觉很危险嘛，一分钟在天上神好爱我，一分钟哎呀我不知道这神存不存在。我们可以有感觉，但是不能靠感觉。你们跟旁边说不能靠感觉。所以呢，神对约拿还借着风浪讲话。你去看这个约拿书很奇特的，哪有一个地方治风浪是把活人丢到海里去的？是谋杀嘛？哎，真的有效啊！他们不丢，那个浪就越来越大。他们怎么讲都没用。后来那些没办法，他说再这样去我们通通要死，你一个人死比我们通通死好，所以就把他丢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，其实天父的心是很有耐心，很有怜悯。天父对你也很有怜悯。这是这个疫情，神的怜悯已经在里面。刚才贝斯讲的那个。真的是这样，就是说中国很多人忙得要死，新年讲的好听是要家庭团，其实都在搞自己，根本没有来往，现在通通都关在家里面，一关在家里才发现，哎呦我怎么从来没跟你讲过话 啊你喜欢这整个家真的开，就说每一件事情福中有祸，祸中有福，真的你看什么角度来看，哎，在一起发现，哎，可是也有坏处啊。从来不在一起，一再去前天吵架干起来，哦，这个就离婚了，也不一定，这很难讲，看你怎么反应。所以，这个约拿这个事情，这个约拿书真的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说弟兄姊妹们，像我们看到这样疫情的时候，不要跟着一窝蜂就害怕，你要求问神，你在对我做什么？不是对整个国家，对你这个人。我刚才特别讲，要你来分享。你 那个问就要很小心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太忙了啊，你照顾 baby 太忙了啊，你的太太到哪去了？我要问一下你太太到哪去了，在家啊，啊休息啊，好，就很辛苦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第一讲的时候也讲到实际的运用，第一个在心态上我们要谦卑要悔改，那在价值观上要改变哈，要改变，不是就是世界上怎么说你就跟着走。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啊，越来越精彩。我们今天要讲约拿书第二章跟第三章哈。那第一个在第二章，刚才维尼帮我们念，就是说看到约拿对神倾心吐意的祷告，他对神就打开心祷告。那请问大家，为什么约拿现在对神祷告这么倾心吐意啊？为什么？第二个，约拿在哪里祷告？鱼肚子里祷告，哪有天下这种事？你知道美国的新派神学，他根本不信这一套。他说这个约拿书只是一个比喻而已，不能当真。有谁在鱼的肚子里面祷告？哎，你就是没有去过就约拿而已啊，你就没办法。你去鱼肚子一定被消化了，约拿就不会被消化啊。那我们就看到约拿在对神倾心吐意的祷告，第一个就是约拿在苦难中对谁的呼求。弟兄姊妹，你没有发现你祷告最强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啊？危难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史蒂，你回答好，你就可以讲为什么危难的时候我们祷告就特别热切。为什么苦祷告就热切呢？那这样要不要让上帝让大家都苦一点，每天都苦，特别让问苦一点，他就热切了，不会只有抱的儿子而已。为什么呢？我想问大家，为什么苦难？那这样来讲，应该美国的基督徒现在应该很热切了，因为这个瘟疫来了，还是不够啊，可能还不够。可是现在瘟疫来了，大家都不去教会聚会了，都躲在家里啊，那怎么热切啊？这边讲哈，他在跟神祷告。我刚才讲的说，其实你不要看这个，看是约拿，你看到你自己。我就想问我们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在人生里面非常困难的时候？有没有？你说不是，我现在就非常困难，那就是你了。你就想到，我要跟大家非常解释一下这个，你不要把约拿书就当说啊，我已经知道，我小时候已经听过。No， 仔细想一下，约拿这件事太反常了。你在非常奇特的场景，我是觉得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。你就想想这，约拿被船员拿起来，一二三，丢到海里面，那海浪大的要命，一丢下去，约拿一丢下去，自然讲两分钟就死掉了，那么大的浪。结果丢下去的时候，刚好有一只大鱼就游到那里，那个大鱼刚好又把嘴巴张开，约拿一去下去，它就咚到它里面去。那到它里面去，又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，然后还没有被消化。那大鱼又一直带它，一直带它，到了适当以后就把它吐出来，出来一上，哎，就是尼尼微城。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？好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，但是神借着这不可思议的事在对你说话。你今天想想看，如果你是约拿的话，如果还好你不是，很惨的。我这不可思议讲说，一个人在鱼的肚子里面，第一个，你想在鱼的肚子里面是怎么样？有灯吗？我告诉你，约拿是在一个黑漆漆的一片里面，黏搭搭的里面，整天就咕噜咕噜，站也不能站，就是躺在那边转来转去。你那个不可思议，你可以去查一下 Google 一下，看看那个大鱼的肚子里面是什么东西。 OK， 你就想想那个很可怕，很臭，很黑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想了一个场景，你就来看这边，他这就是他的祷告，一点都不是属灵啊，这一点没有什么属于他在讲，很真实的。他怎么讲啊？我遭遇患难，求靠耶和华，我在鱼肚子里面，你就应允我，从阴间的深处，这苦到一个不像阴间一样。你有没有想到过？ 在鱼的肚子里面多久啊？多久啊？72个小时。电话坏掉了。大鱼的肚子里面又湿又黑，又充满鱼腥味，又不断的翻滚。那这是我说，这是全方位的折磨，视觉折磨、触觉折磨、感觉折磨都不正面，很不舒服。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我们不需要掉到大鱼的肚子里，人生有很多困难，是不是啊，贝斯啊？动也不能，这样不能，那样不能，真的很苦。怎么就呼神啊？约拿在对神完全的祷告。第一个，约拿宣告神的怜悯。约拿到底是先知还是不一样啊？他宣告神的怜悯，他没有求怜悯，他宣告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这是秘诀。你面对这个疫情，你要宣告神是怜悯。你不是说神啊怜悯我，神已经怜悯你。阿门，同意就说阿门好吗？你要宣告神的怜悯。那个这个约拿很有意思啊，他说，我讲给你，我这上面有写啊，你看那个打出来说，他先说反面的困难，他说，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哎，但是我要宣告正面的啊，反我能要仰望你的圣殿。他又说猪水环绕，不是猪水，是鱼的肚子里面的水，鱼肚子里面的那个液胃液环绕我，几乎淹没你啊，还几乎了，早就淹没了。深渊围住我，海草，鱼肚子里也有海草啊，因为鱼吃的，环绕我的头，我下到山根，他们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他还写得很那个啊，那是反面的，就是现实。他正面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怎么样，从坑中救出来。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需要神把你命从坑中救出来的举手，你宣告。阿们。约拿后来有没有出来啊？感谢赞美主。这个书不是写给您看一个故事，那个约拿就是你跟我，就是今天的教会。今天的教会，神要在美国的教会要宣告悔改的信息，都不讲，就放一个大鱼啊，放个大鱼，大鱼已经来了啊，将来就是大逼迫，就是大鱼。然后呢，约拿又宣告神的信实。我们在困难深刻的时候宣告神的怜悯，神是一个怜悯的神，还有宣告神是一个信实的神。什么叫信实？神说什么就要做什么。耶和华是你的牧者，你必不至缺乏。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你虽然敌人很多，他要在你的敌人面前让你摆一个 table， 一个 buffet， 不是满汉全席，你可以很轻松的。意思就是说，神要替你出头。所以约拿他就宣告这个事情又来了。那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他说反面，但是我必用感恩的声音献祭于你，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所以约拿也宣告神的信实，然后他又宣告什么？他要许愿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想约拿跟神许什么愿？如果你是约拿，像在鱼的肚子里翻来翻去啊，生不如死，你要怎么许愿？维尼在笑。如果你是约拿，你跟神怎么 bargain？ 对对，你要出来开条件了、啊。许愿，我跟你讲，约拿是这样许愿的。他许愿是，他说：“主啊，轰隆轰隆轰隆轰隆，你救我、啊，轰隆轰隆轰隆，在里面翻来翻去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一次一定马上就去。你要我做什么就说什么，但是你要救我，不要让我死。”他一定这样讲，而且讲的是，我们其实应该演一个剧，只有演着约拿吐出来。真的，我是想到非常，原来快要死了，就跟上帝讲，他可能讲得很简单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次一定听话，就这样子。结果怎么样？那个鱼就把它吐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们神真棒啊，可以让它吃进去不消化， 还管了三天三夜再吐出来，鱼是不会随便吐的了，这是有原因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看到约拿书第三章啊，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我请贝斯念好不好？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二点啊，其他人专心请贝斯为我们念。第几次啊？二次。感谢主啊，神的天父的心意是他愿意给我们第二次机会，好不好啊？好，这边讲耶和华第二次又临到约拿，他讲的话还是一样的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。好，我们就看一下，第一个，神吩咐鱼把约拿带到旱地，就把他吐出来，他就到了。神又指示约拿，那我们就要特别看到神到底要约拿去做什么讲什么。这边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去，这是不敢再逃了，不敢再拖了，赶快去了。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要走多少天才走完呢？要走三天的，非常大哈。那时候没有 bus 没有 BART， 要用走路的。但是约拿进城走了一日，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。我们来检验几个事实啊。第一个，神要约拿所传的信息，你有没有发现神要约拿讲的信息根本没有讲要悔改啊？神要约拿讲的信息非常简单啊，还没有啊。那他只有讲一句话，再过四十天这个城就要毁灭，他什么都没有讲别的，他就说在四十天这城就要毁灭，他就一直走哈。我请贝斯来表演，你到台上来，你是约拿，你可能拿一个旗子或什么，你怎么讲你就讲。对，就是这样，他就一直走啊，走一天了，就这样一直走哈，他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要悔改啊，这个主快回来，什么都没有讲，他就是讲这么简单一句话。第二个呢，那个城要走三天的路，约拿只有走一天而已哦。他是不是又不听话了？他不敢啊，他讲的话太有果效啊，他才走一天，再过四十天他可能还是心里不甘情愿，因为他很恨这个尼尼微城，他巴不得他们不要悔改，他是不只好讲啊，对不对？这没有感动啊，就是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，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，人家后面跟了一大堆说这个人是神经病啊，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要倾覆了，只有走一天的路，走了三分之一的路，那人一听就赶快传，哎，知道有一个疯子啊，一个人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，就马上就传遍全城，不但传遍全城，传到王的位置，那个王讲话真的像先知讲话。你看他怎么讲啊？他说：“他说尼尼微人信服神，便宣告禁食。”哎呦，我们现在基督徒都不禁啊！你叫他禁食，他说不行啊，牧师，我饿了，完蛋了。 尼尼微城人宣告禁食，而且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呀、啊。哇，然后呢，话就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立刻从宝座下来，就谦卑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衣，坐在灰中，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：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尝什么，不可吃。连牛羊也不可吃草，也不，这是彻底的悔改啊。然后牲畜也要穿麻衣啊，然后要切切求告神，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然后他还没有把握，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，不发孽怒，使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不知道，跟那约珥书第二章讲的一模一样。他说我们要有一个严肃会，我们要悔改，或者神不毁灭我们。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约拿讲的话那么简单一句，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灭亡了，为什么他讲的那么简单一句话就这样讲一讲，整个城有这样的反应？我想问大家，我们这很需要讨论一下，怎么会呢？那个城不是那么恶劣吗？那就像今天的我们这个湾区一样啊，为什么那些人一听到这句话，我想问问大家，维尼你的看法，你常常有 inside 的。换句话说，不是约拿讲什么，这个话是谁的话？非常重要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讲什么话是你讲的，你这个人讲的话那个效力，这个话是神。而且你看到神的话非常简单哦，神没有说悔改啊，天国近了，没有，神没有说悔改，神说我审判要来了，给你40天，其实已经定了，神没有说你有没有。所以那个王很有智慧啊，他说我们要这样做或者不灭亡，神没有说我会饶恕你们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个，这个是神给尼尼微城的信息。第二个，这个神的先知顺服神去讲这个信息。下面是谁的责任呢？不是，下面是尼尼微城人的责任。可是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尼尼微城在等这个信息啊。你们仔细听牧师讲，这个真的是很深的。尼尼微城会悔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很恶啊，同意说阿门好吗？那个王讲得很清楚嘛，他是王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不要再作恶了，让我们离开我们的罪行，我们归回上帝了，我们都披麻蒙灰，不是表演，是真的很难过、啊、所以我们看到天父的心意，他知道尼尼微城的人有悔改的可能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他也一样派人去，所以约拿就去了。那我现在记得想问大家一下，我当初讲说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，有两个原因，谁还记得？第一个，因为犹太人不相信救恩会临到非犹太人，他觉得他们像狗一样，根本没资格，神不会眷顾他。第二个还有什么原因？因为犹太人跟尼尼微城人有过节，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一个大城，亚述人杀过很多犹太人，灭他们，就像日本人对中国人一样。所以约拿是一个先知，是非常爱国的，他说我宁愿尼尼微城都不要悔改，千万不要悔改。他知道他去讲，他们约拿知道他去讲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所以他怎么跑啊，他本来应该往东北走，一下就到了，他坐一条船从地中海要跑到西班牙，那时候的西班牙就是化外之地，像以前的阿拉斯加一样，跑不跑得掉啊？后来他跑哪里去了？弟兄姊妹们，你听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轻松啊，其实约拿就是你跟我、啊、今天约拿就是讲到今天的基督徒，是不是？神是不是有给我们很多托付啊？然后呢跑，为什么跑啊？不想干，不能干，不会干，没什么好结果。求主赦免我们。我们又看到这里不可思议的结果，全城的人悔改，从上到下。然后这边讲一句话， 神就后悔不再降灾于尼尼微城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他就后悔不再把所说的灾祸降临他们。弟兄姊妹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我们的悔改不是嘴巴讲的，真正的悔改会在行为上看见。 Amen。 所以圣经上说，你们要悔改，让你们所结的果子跟你的悔改是相称的。尼尼微城人悔改是真的不再作恶了，真的在神面前说我们是忧伤痛悔的心。所以圣经这边讲说，神就查看，神就在看他们的心是在表演还是什么。你说哦，现在只有四十天了，我们这四十天要好好的干。No， 他们就是悔改，悔改没有什么几天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悔改。 Amen。那我就想问大家，什么叫做悔改？我们常听人家天国，施洗约翰一出来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他讲的天国就是主耶稣要来了，是不是？后来主耶稣就来了，主耶稣来了说又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就在这里，天国的王在这里。请问什么是悔改？我要问 Win 什么是悔改。你不要再看手机了，你手机 OK 还好，不然又换一个新的。知道要做下去，很好，就是你走的方向是不对的。Amen。 悔改其实是一个基督徒最需要的一个操练。悔改不是什么负面，悔改就是说你现在走的方向是不对的，你要换一个方向。 Amen。 尼尼微城的方向是不对的，尼尼微城很强暴啊，就像我们现在一大堆暴力，常常抢劫，很强暴，很混乱，非常骄傲，因为他是亚述帝国，不重人命的，杀人放火都干的，很恶的一个城。他们就要改变，不要再这样做，要尊重人命，要守法，要尊重上帝。悔改就是改变方向，改变心思，改变。好，我们从这一段今天的这两章，我们看到天父的心。第一个，天父的心是满有怜悯的心。你虽然到了鱼的肚子里面，可是你不是真正的大鱼，你的人生境遇现在非常困苦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罪有应得。请问约拿在鱼的肚子里是不是他该得的？约拿其实本来还不该在鱼肚子里，约拿应该就沉在海里死掉了就算了。落跑先知，你们听过叫落跑先知？有落跑新娘，有落跑新郎，落跑爸爸妈妈，还有落跑先知啊！我下次讲这个讲约拿记叫落跑先知，跑掉 run away， 那你还做什么先知啊？他应该在哪里？他应该淹死的，应该淹死的。神有没有怜悯他？他虽然在鱼肚子里祷告，写得很好听，其实根本听不清楚在讲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但神知道，神怜悯他，时候到了就让他出来。第二个，天父的心是宽大了，是不是？他给约拿怎么样？第二次机会，他给尼尼微城再一次机会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实用的功课，我觉得第一个，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。你们这次这个瘟疫来，我们想东想西，这个那个，第一个我是鼓励大家，我们真的要悔改吗？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动荡的时候，在这个世界都在震动的时候，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亲近神，说主啊，显明我的心，我里面有什么隐藏的恶念，我有什么盲点看不见，我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，是不是需要这个？我们如果很忙的话，是不是很难？你说中国大陆现在大家都在家里，没错，但家里还可以打麻将啊，家里还可以做很多别的事，一样不会反省。还是需要有人带，这是最好传福音的事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鼓励你，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。我最近在神面前，这是神的恩典，我就是一直有一个心思意念，就是要看到神的荣美。我在两天前吧，礼拜五的晚上，我待到很晚很晚，我在那边就是跟神祷告，那神就给我几节经文跟大家分享啊。 一节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他这边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做贵重的，有做卑贱的。那一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一直不停的，就是说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句话一直在里面，就是说，一个人如果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，他就要脱离卑贱的事情。我就一直问神说，什么是卑贱的事情啊？是杀人放火啊？是欺骗啊？犯罪？神说不是，那些不是卑贱，那些根本就是犯罪的事情。什么是卑贱的事情呢？神就让我启示说，就是从我们人出来，以人为本，以人为中心，一直在自我里面呢，就是非常卑贱的事情。听到没有？他说，在一个大户人家，在神的国里面，神有很多的仆人，是不是？很多的器皿，你们都在服侍神。在某一个城市，我们小教会每一个人都在服侍神，但是有贵重的，还有非常低下的。贵重不是因为你的位置在台上就贵重，是你这个人的品质是怎么样的。 Amen。 他说有的是什么金银的，金银火烧都烧不掉，是不是？草木和谐一下就没有了。但是关键在哪里？脱离卑贱的事。什么是卑贱的事呢？就是从卑贱的灵出来。什么是卑贱的灵呢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一直活在自我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文化，全世界的文化，特别年轻时代，他们一直在讲年轻时代。现在我看那个时代杂志最新一期，他说 Younger Generation Revolution， 年轻革命。这是香港的反送中最厉害的是年轻人，台湾的总统大选选票是年轻人决定，美国年轻一代也一样。但是你知道他们有什么特色吗？你们知道年轻世代有什么特色吗？那个 Annie 可不可以讲一点？小 Annie， 你觉得你所知道年轻世代有什么特色？还有 Ian， 你们两个比较年轻，你们这个世代有什么特色吗？还是你不知道？我的特色就是不知道啊，老了。你什么时候老？这二十二岁人讲的就是最年轻人就整天喊老，那我们这个大哥在这怎么讲？是不是都九十几岁你还讲打嘴巴？他们讲到一个年轻时代的特色，就是一切是自我，非常自我。我们年老时代也好不了多少。很奇特的一件事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卑贱的事是出于卑贱的灵，那个灵出来的，那个灵什么？就是 I, me, myself。 我们人都一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不是在唱高调哈。你真的要有神的荣耀吗？我们一天天讲这个就是一个口号而已。什么叫做神的荣耀？其实神的荣耀就是神他自己，世界上没有荣耀的，神他的自己出现。你要，我就想问他，弟兄姊妹，你们不要再看手机看我，你们要神常常在你生命里出现吗？很简单，这个原理很简单，你越少它就越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这边有谁有杯子没有？这边有一个杯子，是不是？如果这个是你，如果这个杯子是你，神是这个水，你这里面东西要倒空了它才能装进来，是不是？不然倒不进去嘛，你里面装的乱七八糟东西，它水就出来了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你要做贵重的器皿，不是我很有修养啦，我去念个 PhD， 是你开始降服于神了。你出去了，他就进来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为什么不降服？因为靠不住啊，很害怕啊。这个病来了，我口罩都买不到啊，牧师，我口罩都买不到啊。这个越来越贵啊，你觉得戴口罩就能救你吗？哎，这总比没有好啊。很多人戴口罩是心理作用嘛，是不是？要脱离卑贱的灵，那个灵就是完全以我为中心的，所以从那个我出来，就什么事都会做。 们，你如果愿意，刚才有讲一粒麦子是吧，你愿意，你愿意让神来用你，让神带领你，一点一点的事情来，不要太多，你开始每一天求问神。我现在是学习跟他谈话，他很有意思，神很幽默的，他常常提醒我。我特别有一件事情神帮我很多，就是我找不到东西啊，现在年纪大了，真的是手机在哪里，手机上就在我前面，神说就在你前面，哦，就在我前面，感谢赞美主，这么伟大的发现哦，听起来很幽默。你到了这个年纪就一样，你不要笑，有时候急得要死，是不是啊？要赶东西。弟兄姊妹，开始学习跟圣灵说话，他会对你说，说了以后你不要放一边，然后哎呀没关系了，我再混一下。 No， 你要悔改。然后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，我同时也在读一段圣经，就是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就是耶稣就亲自带着他三个贴身的门徒，圣经上说他就登到爬到很高的山上去。我就问大家，你们当中有谁喜欢爬山的举手，有没有喜欢爬山的？维尼，请问爬到很高的山上是不是不太容易啊？要花很多的力气，很稀奇一件事情。你回去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，耶稣就带他的门徒走了好久好久，走到最高的山顶上，然后他们到了山顶还喘不过来的时候，耶稣就突然间变相，把他最荣美复活以后那得胜的那个基督永恒的那种突然向他们显现，好到一个地步。彼得又开始，彼得就是很快说话的人，哎呀太好了，我在这边盖三个，你们三个，一个以利亚，一个摩西，还有耶稣，我们在这里看你就够了，你就知道那个多棒啊。你之所以觉得不棒，因为你从来没看过，我也没看过，我很渴慕。我就跟神讲说，哎呀难怪。所以你看到脱去卑贱的是跟爬高山是同一件事情，因为你爬山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啊？你把卑贱是脱掉 deny self 是很苦的事情，但是你要做，你如果不努力你就爬不到山顶，爬到一半就问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，有时候就想算了，有没有？一定有嘛，那个说没有的都是在说谎。一个勇敢的人不是一个不会害怕的人，一个勇敢的人是愿意对害怕说 no 的人，一个爬到山顶的人不是不会放弃人，是他把放弃说 no， 我不要放弃。 Amen。 弟兄姊妹们，你如果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你如果要看到神的荣耀，你要付代价。跟旁边人说要付代价。什么付代价呢？我们教会已经帮助你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每天要读神的话，要祷告啊，要上网来祷告啊？哎呀好难啊，牧师，当然难了、啊、七点钟太早，当然早不早啊，中国大陆都是五点，韩国都是五点，台北灵粮堂欧牧师都是五点。 OK， 我不是在比那个律法主义，当然难哦。你觉得天下有什么事容易吗？但是你要不要见到神的荣耀？要付代价。心动不如行动，需要有行动。我们现在请那个石丁带我们唱回应的诗歌。我们教会的，我就讲的稍微长了一点，有一个回应诗歌，我们就起立好吗？我们在神面前让圣灵。
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，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次历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。 时候，他仍旧是他自己。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次力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旧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次力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
起来唱好吗？哈利路亚。
只有降服于你，主啊，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谦卑的对你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们降服于你，降服于你，降服于你，你为我们造一个清洁的心，不要把圣灵从我们生命里挪去，求主纪念垂听你百姓谦卑破碎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我们下面还有这个，每一个人都有节目单吗？我们看一下这个报告的事项哦。那我想你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聚会的这个程序有点调整，我们就希望将来有更多这个回应的时间、祷告时间啊、哦。那我们也慢慢来学习，我们就把这个欢迎报告词意奉献放到最后啊，将来有时间我们可以操练一些导读的哈，今天就没有时间了，就是鼓励大家，我们平常都在神面前每天读神的话，听神的话啊，我们就请两位招待到前面，我们现在收奉献。奉献是神的百姓的一个特权啊，也是我们的一个本分，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真神啊，为神的国度所使用。父神，你知道我们的心意，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，也祝福我们教会的财政。祷告奉主的